不要去做这种方式来炒议题跟刺激流量，它有没有效？它肯定有效，
对，
可是它这个效用能不能持久，这是一件事情。那二来是说，你是想要靠你比较有内容才华的面向去经营自己达到商转，还是你只是单纯想要靠一些话题流量去商转，这个是不一样，它就取决于大众怎么看你。你想当一个有内容的人，还是其实你是一个可能被定义为没有内容的人？
欢迎收听青春通识课，从高中到大学的生涯探索课。这里没有在上课，但有课堂听不到的校园最夯话题哦。本节目由104人力银行企划制作，记得订阅我们 follow 最新集数。Hello， 大家好，我是 Moira。大家应该对于像是 Carol 非常的熟悉，就大家可能在 IG 啊、YouTube 啊，或者是很多自媒体上面会看到这些相关的内容。但是呢，其实你们知道吗？现在的 Carol 们，很多人他们背后其实都会有一个重要的推手，那就是他们的经纪人哦。那经纪人到底他平常的工作在做什么？他对于 Carol 的事业会产生什么样子的帮助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位非常非常酷的来宾，他是媒体广告的业务总监，然后也是一位 Carol 经纪公司的创业者，让我们欢迎 David 大卫老师。
大家好，我是 David， 你们也可以叫我大卫就可以。我目前就是在一个叫 Juxy 街心的媒体担任广告业务的一个总监。那另外就是刚刚提到的，我在做 Carol 经纪，那就是我这边所创立的一个公司叫三方，包含我的合伙人 Morris 就是我们的 Carol 之一。
Morris 就是我们之前有一个集数有访问到的一位非常厉害的 Carol，
对，希望大家还记得他。
所以 David 现在在斜杠吗？那你这样时间要怎么分配？感觉好忙哦。
时间真的很有限了，我的时间跟大家时间都一样，但是我就是会想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当然赚钱是首要任务嘛，但是赚钱之余，如果它是我想做的事情的话，其实我是一个没有怕很忙或很累的人，我还是会想办法给自己有自己的时间。只能说工作目前是占比较大的时数啦，
现在还在一个权力的冲刺期这样。
对对对对，因为会觉得其实我两件事情三件事情我都还有能力可以去做跟胜任，也其实做的也有一点成绩，那好像我觉得放掉谁都不太
都有点可惜。
通常要放掉有两种状况，一种就是你已经没有心力 hold 住每一件事情，导致他每一个都做得没有那么好，这是一种状况。那另外一种状况是说我要全力冲刺一件事情，所以我会放掉，但目前对我来说我好像都可以胜任的话，我会觉得我都可以做，甚至他是可以去做一个交互应用互相帮助的一个操作，这都是可以去发展。
你是天选的工作人？
没有没有没有，只是幸运还有机会去发挥自己的专长这样子。
刚才大卫有讲到说你有在 Juxy 街心担任广告业务总监，像你这样子一个正职跟一个你的斜杠，你这样时间上面你的比例大概要怎么抓？
其实直接讲时间比例是比较难抓，因为我们一周七天了，假设我工作是五天的话，我每天就会有分配每一天的进度，哪一边的工作比较多，我当然那天时间会优先以它为主，但是只要有空闲之余能够塞工作的我就尽量塞。但是我有一个原则，就是我会以不达到两边的平衡为主，因为我必须对双方的时间分配都是公平的，那我做这件事情它才有一个基础的责任感在。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说会很忙碌会塞很满的原因，因为所谓的满不是你事情很多，而是你要在每一个小时跟小时之间把它安排的很妥当，这件事情是比较不容易的，
等于是你要最大化去利用你的时间。
对对对，因为你不可以有一个借口，就是说因为我事情多副业多，所以我就把另外一件事情给搞砸了，这个是不行。今天要向我的 boss 或是我的合伙人去提出说我想要再做其他事情，那我相对的我不能够让他们去担心我会被影响到，所以这是个很重要的事情。
你要把这些事情都做到某个程度，你才有办法再去做更多的事情。
没错，
而且你有这个欲望跟野心想要做更多的事。
对啊，像现在我的斜杠是两份职业，但如果我觉得我的时间分配的好，能力够好的话，我可以做到三份或四份，但是如果我还没有办法的话，那我就先维持两份。那现在我的阶段就是我觉得我还可以把这两份先做得更好，我再去思考第三件事情，还是要循序渐进啦。有时候我会觉得自己是不是太累，可是换个角度想，或是偶尔不小心又跟了一些新朋友交流，到时候才发现其实这个世界上跟我一样在做两件事情三件事情的人很多，甚至比我想象的多，那我会觉得也是有其他人愿意投入时间在做这样的事情，那自己为什么不去做？这也是我参考的一个方向。
那我想要问一下，因为我们今天想要聊的是经纪人的这个职业嘛，所以对于你来说的话，你觉得要怎么样去形容经纪人这个工作呢？
我觉得经纪人这个工作就是你 要去发挥出你伙伴的价值，因为你要去帮他去规划很多的事情。当然除了你合作的对象他本身要有一定的能力跟思维之外，如何让他变得更好就是我们经纪人的工作。你要说老师吗？我们也不像老师，但是有没有一点这样的特质其实也是有，因为我们就像是一个推手。有时候我会觉得要说我把一个 KOL 从零打造到很强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功劳有点太多了。我的工作核心价值比较在于说他有一个基础的值，但是我想办法把他推到对的方向，或是当他走偏的时候我稍微把他拉回来一点点，我们相互讨论去创造他更好的价值。无论他是想要成为一个纯粹型的创作者，或是他想要成为一个很可以商转赚大钱的创作者，其实他都有适合他的方向。那我觉得这就会是经纪人这个工作很重要的一个内容。那当然其他很基本的就是一些例行性的工作啊、事务啊，或是分配时间、逻辑能力什么，这个就会是比较基本。那我刚刚讲的我会认为是经纪人他比较需要具备的核心特色会在那个地方。
所以经纪人的角色有点像是，如果我们假设 KOL 他是运动员好、大家比较好理解，那经纪人就是有点像是教练或者是在旁边辅助的一个角色。运动员在赛场上面发光发热的时候，后面有人帮他处理各种事情，甚至去帮他安排规划他的未来的方向。
对，去谈合作啊，安排上对的节目啊、对的平台啊。比如说像我前阵子没和 Morris 跟你们上 Podcast， 对我来说是有意义的、那我就安排他上、那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操作。那我觉得经纪人其实可大可小，完全取决于你把这个三个字放在什么位置。你今天如果只是想要当一个安排工作行事力或是回回信的助理型经纪人，那你可能的定位就会在这里。但如果你的格局想要做大一点，你很多事情都想要参与，定定方向啊、过滤案件啊，然后去谈各种延伸的操作的话，那我觉得就很像你刚刚举例，他就像是个奥运选手的教练，可以给你方向。因为打的当然还是奥运选手，上战场的还是 KOL， 但我们这种后面的推手也是有功不可没的地方，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大卫，你现在手上有带多少 KOL？
其实以专心来讲的话，目前是以 Morris 为主，因为他毕竟也是我的合伙人，所以我会一定是专心优先操作他为主。在这一两年其实也有其他的 KOL 或是比较新形态的，他不会叫做 KOC， 就粉丝是还没到很多、
对，
可能也会来找我洽谈。那曾经也是有艺人来谈、那我的部分的话，我当然还是会取决于哪些对象适合合作，但目前的话名单大概还是会有6到7个，但都是以专案的方式去做配合，我并没有去绑他们一个长期的合约。
你帮他们处理部分的事情，
对，
但可能那种助理型的常规型的工作就比较不在这个范围内。
对，没错，因为如果说我要再投入很长时间去委运一个 KOL 的话、也不是不行，但我可能会想要去顾虑的面向会更多、不然我现阶段我可能会先以 case by case 的方式去帮大家去谈一些合适的案件，或者说他们自己在这条路上遇到什么问题、需要一个顾问的帮忙的时候，我可以去协助他们。
所以他们都比较不算长期合作？
目前来讲不会算是长期、就是稳定配合了。就是如果以 Morris 的部分来举例的话，但未来可能也不排除有些会变成一个很长期或是绑定的更紧密的一个合作关系。
那像这样子就是 KOL 们他们是会主动来找你吗？还是透过不同的管道？还是你会主动去出击去找一些人？
其实都有，但是我主动的比例会相对少一点，因为我目前投入的时间比较多、目前可能要处理手上案件就会花比较多时间。那其他可能就是说会有自己来找啊，比如说看 Morris 的发展上来讲还不错，算稳定，那有些人可能就会觉得我们的 team 还不错，就想要来做一个洽谈、那另外可能有一些是他们刚好遇到了想要换经纪人或是没有那么合适的经纪人的时候，有我们的朋友或是业界人去做推荐或引荐。对我们来说其实不管有没有合作，我都一定会好好的花一个小时来好好跟对方聊一下、就是去了解他适不适合跟我们一起合作、那即便他不适合，可能也会给他一些建议跟方向，
可能把引荐给其他人，
或者是说就是让他在没有经纪人的情况下看可以怎么样自己去发展，就当交朋友、因为我自己本身虽然赚钱重要，但是我有我赚钱的方法，其他时间如果我的意见跟我的建议是可以帮助到别人的话、那对我来说那个我不用收钱，我就是举手之劳、如果能够帮到你的话，那我也很开心，
非常非常与人为善的路线。
对，但是成功不要忘了我。对，
这其实才是人际关系长期经营比较好的一个方式。
不是每一件事情都要很功利嘛，就我也很直白说，我们不是每一个合作的案子的费用都可以拿到我们心目中的那个价值、但是这个合 合作的对象跟这个合作平台，它是不是我们心中价值想要去做的或者想要推广的，那个会由我们来做决定。如果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举凡像是公益啊或者是一些推广正向事情的东西，它即便费用不是很高，我跟 Morris 也很积极去参与这样的一个操作。
所以你们在选择这些 case 的时候，像这种考量的要件，你会以什么为优先呢？一方面是你已经在合作的 Carol、帮他们向外谈一些合作案的时候，你们最优先的考虑会是什么？
我觉得最优先考虑一定第一个是适不适合他嘛。那第二个是说我对于这 Carol 了解，他能不能把这项内容发挥得很好。再来就是说这个品牌它是否是属于正向，是否是形象上来讲是比较好，或者是说没有到非常好，但你至少不要是负面。那再来就是费用的部分。那费用的部分并不是说因为我们很只看钱，所以我要把费用看得很
重，钱很重要，
钱很重要。但我的意思是说，因为有时候不同的厂商也会给予我们很合理的费用合作嘛，
而且应该会有很多不同的条件，
那
或者是那个品牌它自己本身的影响力不太一样。
如果说有一些是对我们自身很有帮助，那即便它的费用没有到很高，那我觉得这也是可以合作，取决于看我们的行销策略是什么。但为什么我们会去守护我们基本费用的一个底线，有很大原因是因为我认为当我提供了一个属于我们团队合理的费用的时候，如果有 ABC 的公司都愿意支付我跟我全力合作、我就不能够随便的去让其他的人用更低的价格或是打对折的方式合作、因为这个可能对我们来说就不是太有道德的事情。
对，
因为有人愿意花钱支持我们、那我们就得守护这个公平性。
确实也是，因为如果假设今天我是一个厂商，然后我愿意付比较好的价格去合作、然后哪一天一不小心辗转得知发现有人用我的一折价，我可能心里会想说、那我是冤大头吗？
对对，
那种感觉
心里一定不是滋味。所以这个我很常跟我团队讲，这一点非常的重要，这是很细节的事情、我们不可以只是自己工作顺利或赚到钱就好，而是我们要去在乎每一个合作方的观感、这个非常重要。
尤其是 KOL 又是一个跟人高度相关的一个职业，
某种程度上也算是一定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嘛。
应该说每个 KOL 他都会有一个他自己的形象要去经营。刚才问的是 case 的部分嘛，因为刚才大卫老师有讲到说会有一些别人转介过来或者是主动来洽谈的这种 KOL， 那你在选择要不要跟他们合作的时候，你觉得你会考量的条件是什么？
我会考量的条件除了很现实的第一个是我认为他的发展空间嘛，这是一个、那其他占比比较多的是我会认为他的对于自己平台的创新力跟固定更新的能力、还有他的企图心跟上进心、我觉得这个是我会观察的。那再来就是责任感、就是在共事的过程中跟对话过程中可不可以感受到他对于事情看重的重视程度，那我觉得这都是很重要的。因为比起一个人有爆炸性的才华跟天赋，我觉得合作共事上能不能顺利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能不能够相互尊重，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这是真的很重要，它是很多事情的基础，应该这样讲。
没错。
那你有遇过过往的案例有看走眼的吗？
很幸运的话是目前没有遇到看走眼，因为也很多都是 case by case 嘛、所以其实也没有很大量数据可以去解读说这个人是不是真的很不好。硬要讲看走眼的话，可能我的团队在应征其他的职位的上可能会有遇到看走眼。
哦，你说这是你们内部的政治？
对对对，但这种看走眼也不是太严重，是他比较像是面试前对他有个期待，可是面试后好像觉得没有这么符合期待。
哦，
对，但是因为也没有真的完全到共识这个阶段，所以也不太会有所谓的很严重或是看走眼。
这个就蛮难的，应该说也蛮常见的，因为面试跟被面试就是一个双向的过程。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现在人可能有受过一定训练吧，都会知道怎么把履历给做好、或是怎么很有效的用文字介绍自己。可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往往是人与人之间对谈的20分钟就可以知道你是不是一个适合的人了。
也是某种程度频率要对到之后，公司才比较有可能可以一起好好
的相处。对啊，因为其实工作真的分好多阶段了，你真的面试大家双方有共识跟进来合作之后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其实都不一样，
可能要过这些阶段才可以比较称为是稳定。
这种部分就是求个缘分嘛、
因为毕竟也要如果合适的人他有投履历过来你们才可以找到
他。而且相对的我们自己包含团队成员，我也说就是这东西是双向的啦，我们可以要求别人，别人也可以要求我们，我们也是别人评核的对象，所以我们自己本身也要把事情做好、我们也要很努力的做到尽量不要出一些不该出的错误，那这样子我们才有办法去要求。
那你在帮这些 KOL 们做经营或是做操作的时候、因为其实现在有部分人他可能会非常流量导向，甚至有些人他会故意去发一些有争议性的言论之类的、那你们有遇过这样的状况或是有想要往这方向操作吗？
目前没有。我们一开始在成立这个团队的时候，我跟 Morris 的共识就是我们不要去做这种方式来炒议题跟刺激流量。它有没有效？它肯定有效，
对，
可是它这个 的效用能不能持久，这是一件事情。那二来是说，你是想要靠你比较有内容才华的面向去经营自己达到商转，还是你只是单纯想要靠一些话题流量去商转，这个是不一样，它就取决于大众怎么看你。你想当一个有内容的人，还是其实你是一个可能被定义为没有内容的人，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那我们的共识是觉得我们可以一步一步慢慢来，但是我们不要一次做那种爆炸性的举动去让自己马上获得关注，因为有些事情我自己的感受是来得快去得也快，但是有没有来得快也维持了很好的这种争议型的名人也是有，但是我觉得如果这不是我们的方向，那我们其实是可以先跳过的，因为每个人适合的不同。但我通常都跟合作对象讲说，在我们讨论赚钱之前，我们先去决定好你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人，你希望在别人眼中你是什么样的人，我们才能去谈下一步如何靠我们的才华去商转去赚钱，因为那个方向是不同的，有的可大可小可快可慢，那个都不一样。
那你们有遇过公关危机之类？
其实还是有遇到过，
因为有的时候也不是你们主动，可能是被动的，
对对对，
比如说某些东西被扩大解读，或者是真的就是被陨石砸到之类的，
多多少少都有遇到过了。不管是团队自己的失误，或者说像你讲的被动性，都有遇到。但我觉得没有关系。我们通常遇到事情就是大家花个30分钟电话会议一下，我们一起来讨论怎么解决。对，我是鼓励大家不要去太急太慌，有些东西发生了你马上发东西它可能是有帮助的，那有些可能是会让火烧得更旺的。所以通常遇到这种状况的话，我会倾向让团队先冷静下来，一起去思考一个对策，看是你要去发文去回复呢，还是我们就干脆避避风头当做没有这件事情。
有的时候冷处理也是一个方法。
对啊，因为有些事情其实你发生了就发生了，并不是说你特别激动或者特别赶快处理它就一定可以迎刃而解，很多事情还是要冷静下来，工作也不全然只是工作。
而且有时候会遇到那种真的是欲加之罪，譬如说被扩大解读或是被误解，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些公众人物他可能就是很想要去解释，但是反而越解释越糟糕。
我自己都会跟合作的 KOL 讲说，因为你们是公众人物，你今天会被人家给讨厌或是去污名化都是很常见的，这也是你工作的一环。不要讲你是公众人物，你是一般的素人，你都可能在职场上遇到你的对立面，所以这东西如果你太往心里面去的话，你的生活就会被影响。但如果你觉得你行得正坐得端，很多事情是子虚乌有，真的不用跟这些人计较，你只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让自己越活越好，越过越有价值，那其实你就是最大的赢家。即便你不是 KOL， 你身边的人你自己觉得其实你的支持者是大于你的反对者，那就代表其实你的方向是没有错，你是可以继续下去的。因为如果你要去满足你的每一个酸民或是攻击你的人的话，那你的生活会忙不完，而且你不会有赢的一天啦。我们要赢的应该是对自己的交代。以 KOL 来讲的话，你过得越出色，越多人喜欢你就成功了。那负面的事情的话，我们就不要去理会它，我们不要去跟那些人计较，我们也不应该投入时间成本去跟他们计较。这个时间成本你拿来做一些自己的创作，或是完成跟客户的合作内容，或是说我们来去一些学校推广一些正向的演讲，或是帮助一些大学生、流浪动物。
因为毕竟我们的生命跟时间都有限，
对啊，
如果全部放在跟酸民计较，好像真的太浪费人生了。
我们应该去满足的是第一个是自己，第二个其次你想要对家人好、对朋友好，那就是因人而异嘛。所谓的酸民或是你的对立面，那我觉得这个都是放最后，甚至是可以不用排入在你需要面对的名单里面，这样你的人生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而且我之前有听过一个说法，就是大家讲说你的人生中每个人都一定会有譬如说 20% 喜欢你的人，然后跟 20% 绝对讨厌你的人，然后剩下的人就是中间中立者。所以就变成说，如果人生一定有那 20% 讨厌你的人的话，它就是存在在那边的一个事实，你不可能改变它，
对啊，
那也不需要在意它。
之前我看了一个网络上的一个图片，它可能是漫画的某一页啦，就是一个老奶奶在讲说，就是你做的再好，你在别人的故事里面你也可能是个坏人。很多时候你什么事都不做，你出现在那里，人家看你不顺，你在他的故事里就是坏人。所以没有完美的人，不要对自己太苛刻，要求太多，自己过得去跟重视你的那些人觉得你是个很好的人就好了。
那再来想要问一下大卫，你当初为什么会选择经纪人这个职业？
与其说我选择经纪人这个职业，不如说它是我延伸发展的支线。就像我入行的时候，我就选择做媒体的业务，那媒体的业务它主要的工作长话短说，就是要去建立媒体跟品牌一个合作的关系，我们可以用预算去玩出很多不一样的行销操作，很有趣的案件。今天这件事情做了个好几年之后，慢慢的这个市场上开始多了所谓的 KOL、YouTuber 或是各种娱乐形态的产业出来，一样的销售方式，一样建立互相合作的方式，那为什么我们不能把媒体改成 KOL、改成 YouTuber、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自媒体。每一 每一个东西它在每一年的趋势都会有不同的商转的可能性。因为我做业务出身的，所以我这一方面可能会相对积极一点点，就是我会去思考
也比较敏锐
哪些事情是可以做是可以商转。那我觉得 KOL 这一块的市场是这几年比较活跃的，我就会想要去做这件事情。那刚好跟 Morris 还有我的另外一个合伙人 Harvey 我们都有这样的共识，那我们就毫不犹豫的组成了我们的三方工作室去经营这一块。它的由来是这样子，所以我也很感谢现在的另一份工作，因为我有媒体业务的底子，我转到经纪人的时候，我可以用完全不一样视角来看待经纪人这个工作。因为大部分的经纪人他很有可能是出社会我就想做经纪人，所以我就从助理开始做起，然后处理很多的例行性的事务啊，
就是行政事务，
行政事务去当这样的经纪人。可是像我们有业务底子的人出来的话，我在做经纪人的时候，我就不会只是做事务的人，我的思维会进展到很多的行销策略、销售、商转，那我就可以把这个位置去扩大出不同的维度。
这其实是策略规划性，感觉艺人的很多经纪人是比较负责行政事务的事情，可是他们公司里面会有一些那种战略部门，然后那种战略部门他就要帮这些艺人去制定他未来的方向，甚至要去盘算他的一些商业价值跟未来要怎么发展之类的。所以感觉大卫的这个经纪人的角色也包含了这个战略的角色。
因为我其实蛮鼓励所有人，不管是大学生或是正在工作的人，当然也包含你在内啦，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在台湾这个社会大家会认为你大学学什么你出社会就要做什么，不然你就浪费了四年的学费。但其实这个东西我一直是不认同，因为你大学你学了你的一技之长是正常的，你会不会透过你社团活动或是大学其他做的其他事情去增加你的经验值，让你发现你更适合社会上其他的职业的时候，这很重要。像比如说我大学是学设计艺术的，所以我在于艺术跟设计这一块是有一定的审美程度跟理解的。我出社会之后，我虽然选择了一个不相关的工作，可是我的产业需不需要审美，
很需要，
需不需要给客户一些建议，需不需要做服装的搭配或是一些零零总总的事情，那这些专长绝对不会有用不到的一天。所以我认为选择自己适合想做的事情，然后再用自己曾经会的技能去延伸它，其实你可以把每个位置去发挥的更好。就像回到我刚刚讲的，我不会只是一个经纪人，我是有销售跟行销思维的经纪人，那我是不是就可以去包含了做其他你刚提到的战略在做的事情。
其实某种程度我觉得大学学的东西不那么会影响未来的职业，可是你如果出社会之后，你的职业路径会影响你未来的职业，因为就会决定说你会接触到哪些人以及你会学到什么样子的东西。所以刚刚大卫老师有讲到说，如果毕业就去做行政事务型的经纪人的话，比较难学到这些东西。
各有好坏，因为我觉得纯粹做行政事务也有行政事务的好，因为我们就是把基础打好，对于是你的责任感时间分配，但只是说你的人生在经历不同阶段的时候，你要去学习叠加自己的技能，让自己可以从专心做一件事到两件事三件事，那你自己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你的选择变多了。如果今天我们很不幸的我们突然间失业了，或是我们的公司倒闭了，我什么都没有了，重新要投履历到社会上的时候，你有很多的技能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人生没有这么辛苦，你很多事都可以做。所以我会觉得工作对我来说是好玩的，我也把它当作是一个游戏在玩。
但我很认同刚才大卫讲到说技能叠加这件事情，因为说实话现在的工作样貌越来越多元，而且很多新形态的工作一直在跑出来，所以其实你很难去讲说你现在做的事情或是你现在只是兴趣的东西对于你的未来会不会有所帮助，
这是一个点。然后还有很重要是说，每一个父母都希望小孩选择最稳定最安逸的那条路走，可是请问有什么职业是最稳定，就是每一年社会都在变，趋势都在变，除非你想当公务员，不然其实每一份职业它都有风险性。
公务员其实有它的风险性，
对，公务员可能也有它的风险性，
对，它的风险性可能是你没办法适应，或者是你分到一个非常让你痛苦的单位，可是你没有办法离开，
或者是说你的收入可能会比较稳定，很难去突破一个天花板，这也许是可能啦，我猜测。所以我会觉得去精进自己，观察自己的变化，去试图看看明年的自己或者后年的自己我还可以做什么事情。像有时候同事或是朋友或是伙伴来跟我交流的时候问说，哎，大卫，你觉得我适不适合离职，或是我适不适合转换跑道其实很多时候当你有想法的时候，如果你确定了，它都是可以去做的，它都可以尝试。没有人也包含我在内，我没有办法去告诉大家哪一条路径是正确，可是我可以鼓励大家去尝试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向，一定可以有找到的那一天。工作这件事情就是多去 try。
我觉得这也是需要大家保持一个比较正向积极的成长心态了。如果已经把自己先定死，就是说我就是这样，或者是我就是不想做，那你可能就真的只能停留在那里，
没有不好，但可能就是定在那里、也是可以选这条路了。当稳也是一条路，那我刚刚讲的可能就是属于适合不想这么安稳或者想要创造一点人生变化的人，可以走看看的路了、
这个就是看大家自己的特质去做选择。
没错，
那讲到特质，大卫，你会定义一个成功的经纪人他要拥有哪一些重要的特质？
我觉得成功这件事情蛮难定义的啦，但我可以说好的经纪人他必须要有一些像是所谓的刚刚提到的责任感，还有你的逻辑要清晰、那再来就是说你在时间的安排跟分配的掌握度，当然你基本的社交能力应对这一定要有、那还有叫做解决问题的能力，就像有时候危机是突然来的，
对、
或是你今天合作案件突然遇到什么状况，你都要有马上可以解决问题的能力。那再来就是说要能够去理解合作方的需求，包含自己团队也是一样，然后同时也要能够去反馈优化这件事情。再来就是因为我们是做经纪人，假设我现在是做 KOL 经纪人，那我觉得协助 KOL 他去在顺风的时候变得更顺，跟逆风的时候他可以抵抗，我觉得这个是核心价值、
这个其实很难，这要怎么做到啊？
这个就是靠每个人的经验值，然后遇到状况的时候保持耐心的去想怎么去做好这件事情。我觉得顺风容易啦，顺风就是你就顺顺的走，你不要好路不走去走一些奇怪的路，那我觉得顺风是 OK。 那逆风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也要有鼓励团队的一个动力，你要鼓励让大家觉得是有前景的，保持大家的自信心，那我觉得很多事情就没有这么的严重。刚好我是 KOL 经纪，所以我讲的是这一块。那如果今天我是别的经纪，像运动员、艺术家或是明星歌手，我觉得一样的逻辑包含在每个经纪人的角色上，其实都是一样。
这个如何从逆风去度过这个能力，我觉得非常困难的，
这个是最难的，也最容易撼动人心的时候。但是我觉得逆风这种东西啊，你只要过了一次两次三次，你的经验值就是叠加上去，你会遇到很多事情的时候，可能这个事情在三年前对你来说是个大问题，但现在你可能会觉得它就是个小问题，很容易就可以解决。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成长了，
而且这就是经验之所以重要，之所以伟大的地方。譬如说我们国高中的时候遇到我们觉得晴天霹雳完全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现在回头看都是小事，因为我们就是时间一直在走嘛，所以在不同的阶段会遇到不同的让我们觉得晴天霹雳的事情。可是如果这个经验值的累积越多的话，就会变得越来越全能，越来越强。
对啊，就真的就像玩游戏一样，闯关吧，每一关的魔王都不一样，但是过了就是过了，我们也不会再回头看这件事情，我们就往下一关。人生它没有所谓的最终章，只要你活着你就有闯不完的关卡。
那再来想要问一下大卫，假设我们今天你想要帮助新手可能成为 KOL 或是经营自媒体或是创建个人品牌，觉得你会怎么样去做一些初期的建议呢？哪一些特质人你觉得他更适合从事这个行业？
我觉得第一个嘛，如果你是要走比较偏外形类的话，那你当然帅跟漂亮是基本、那如果你是要走比较内容面的话，那你的知识含量就要高，那你搞笑面的话你就要够好笑，这取决于你想要什么样的方向。然后回到前几题讲到的基本的态度啊，责任心、上进心，
就人格特质，
对你对自己形象的规划，这个都很重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会先进行一场对谈，就是我想要先确认他真的想要发展这条路，有这个决心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往下去走。相对的，我更鼓励大家可以先有一些工作经验跟社会经验，磨了一点责任之后跟懂得一些基础逻辑之后再来做这一条路会比较适合。如果你是出社会直接从零开始也没有不好，但我会觉得有点经验值在做会对你是有帮助的。你确定要走这条路之后，你要经营这个社群，你就是要有不断创新的能力。
创新这件事情会不会真的就遇到灵感枯竭之类的？
一定会，每个创作者都会遇到灵感枯竭的时候，可是你要走这条路的时候，就想象你是一个正常的上班族，你正常上班族你一个月假设工作20天，你不可能跟你主管说你灵感枯竭今天不工作。那你今天是自己的老板，你是创作者的时候、你就算没有灵感你可以休息，可是你终究不要拖太久、你要找到下一个更新的动力，因为你的读者或者市场上他都在观察着你。我也很鼓励他们其实去多看看自己的竞争对手，或是同温层的 KOL， 或者是说那些准备后来去上人，他们是不是其实比你更努力，或是也很辛苦不断来更新，那我们怎么可以去输人家或是比人家慢？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就有可能会被取代啊，或是被人家超越，都会影响到你未来的出路。所以我觉得 KOL 他有没有动力去更新自己维运自己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再来就是保持耐心，不要一直去想着为什么我还没有红。以 Morris 来讲他相对成功，或是我未来再有一两个合作对象也很成功，可是成功的定义是什么？是你做出好的内容让大家看到的成就感，还是说赚了大钱叫成功？这个要 思考一下。如果你把成功定在一个很高很高遥不可及的目标，那你做事情会很痛苦，
这样感觉成就感会变得很少。
所以这件事情也很重要，要保持耐心。有些人会觉得说，我自己还没有赚到钱，我就是不成功，那我就不想做了，那这就是很可惜嘛。嗯、因为也许你再熬一下，你再走几公尺、几公里，你就成功。只要朝对的方向走，我觉得都有机会成功。机会这种东西本来就不是一定的，然后不是每一条人生的路都是百分之百一定会成功。如果每一条路都是百分之百的话，那这世界上的每个职业都没有所谓的门槛嘛。所以我觉得决心吧，你有兴趣做这件事情，我们就想办法把它做到好。那至于可以到多好，我们可以再来学习，每一年去验收自己的结果在哪里，然后想办法优化，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
所以其实比起一次到位，持续优化能力会更重要。
我更认为创作者的更新是很重要的。
嗯，创作者又是一个在持续输出的职业，所以他自己本身真的要一直有内核。
固定如果想要 follow 一个人的话，我可能每一天或是每两三天就要去看他。所以如果你我每过去看他的内容都一样的时候，那我很有可能就去 follow 别人，
就被别人吸走了。
所以这个还蛮重要的。
在职业生涯中，你觉得你有没有遇过什么很让你印象深刻的挑战？
我好像没有遇到太艰难的挑战，应该说我觉得已经可以被解决掉，现在想的都不算是挑战了。但是你要说挑战的话，我觉得就还是时间分配的问题吧。自己的工作项目不是只有一个，然后未来合作的对象也会越来越多，那我要怎么有办法把时间分配好，公平的放在大家身上，那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个挑战。也许我现在可以做得好，但会不会我下个礼拜 maybe 真的太忙，我有了一个失误或是一个闪失，那这就是我得要去挑战克服的事情。我要去优化自己，把这个事情改善。即便你只有一份工作，可是你怎么把一份工作做到好，做到没有闪失，这我想也是挑战。
其实能够把自己做到好是非常困难的，很多人都只是有做到但不一定有做好。
我觉得很多人会把人生挑战想成是一个很重大很剧烈的事情，那其实我觉得人生挑战应该是如何把你做好的事情维持到你每一年都有这样水平的好、嗯、甚至越来越好。
就让我想到我前阵子看的漫画，它里面就讲到说，如果可以从每天从一到十，然后把每件事情都做到尽善尽美的话，这个其实才是最困难的。
这最困难啊，对，因为你要很自律嘛，
而且要很稳定。
这我们也还在学习。
因为有这么多的事情，这么多人，这么多的东西要排，那你要去怎么去定义这些事情的轻重缓急呢？
轻重缓急有两个可以定义。第一个就是我们收的费用，必须诚实的说，费用越大，相对它的案件的重要程度越重要，
嗯，这是一定的。
然后做的事也比较多嘛，那这一定是要优先可以搞定的。那第二就是说，这个机会得来不易，不管他有没有钱，他就是得来不易。嗯、对于我的 KOL 或是我的团队有很正面的取向的话，我也一定要做好。嗯、这两个都是很优先的。但是有一个我要提醒大家，不管再重要的事情或者再临时的事情，你还是要跟着时间走走。任何事情只要你安排了，你每一件事情其实即便我今天合作一个300万的 case 跟一个30000的 case， 团队都要用一样的态度去面对它，都要把它完成。不能因为说你接了大案子你就不去顾这些小案子，或是就随便带过，这个对我来说是很不 OK 的。每一件事都要同理的去面对它，因为每个厂商合作对象都是公平的，不管他先来后到，金额多寡，只要他想支持你，你就有义务交出对等的东西，给他好的合作观感。那这也会是落实在我在帮大家分配时间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可能从一些新闻啊之类就可以看到，有许多人都是在这一块翻车。譬如说大头症就是一种，他可能对以前的伙伴或者是对一些他现阶段觉得没有那么重要的人、嗯、态度不好，那很容易就会从这边翻车嘛。
所以我都会提醒团队合作的 KOL 不要有大头症，就是每一件事情都保持你的初衷吧、
哦、
如果你今天觉得这件事情你不想要好好做它，或是你根本没有能力去胜任的话，那我们不如一开始就先不要做。但是如果你一旦接了，那就是要全力以赴、
嗯、
这就是我们的核心宗旨。那这件事情跳脱出 KOL 或是我这个经纪人思维，我们回归到不同职业的角色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都要对自己负责，对合作的对象负责，然后不要说换了位置就换了脑袋、嗯、比如说我现在可能我也做到中间这个位置，可是我面对我的客户或是我面对我合作对象，其实我的态度都是一样的，我不会说因为换了一个身份好像就很难相处，是故意要做到那个距离感，那个是没有必要的。你要去思考说哪些人的合作经验帮助你走到今天，那你就要珍惜你这个位置。
我这样跟大卫聊一聊，我觉得你的个性真的好稳定哦。其实刚才大卫老师分享很多东西，我觉得都是一通百通的，就是不管你是任何阶段或是任何职业，这些东西都很重要。不管是刚刚讲到的责任感，或是要把事情做好，或者是保持一个稳定的平常心，我觉得这三个东西都是很重要，可大家其实没有那么容易做到。可是如果可以做到的话，我相信不管走什么样子的路都会蛮安稳。
但其实我也不是这么正向人，我还是有很负面跟负能量的地方、
嗯、
我觉得是人都会有、
嗯、
因为会有压力会累，这一定会有，那我们就是找到自己的方式去抒压也好，去跟他分享也好、嗯、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不要去影响到其他人，即便我有压力
把它消化掉，
可是我还是让你看起来觉得我没有压力，这就是我的功课，因为我觉得你的团队伙伴合作对象是没有必要去承受你负面的那一块，这个是出社会很重要的事情、
嗯、
不管你做任何职业都是一样，这也会决定你的路可以走得多远或多宽。
我觉得今天大伟老师已经分享了非常多、嗯、我觉得很有收获的话语给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听众大部分都是学生嘛，可以给他们一些建议吗？
就是我今天提倡的第一个，你要知道你想做什么，喜欢什么，跟你觉得你可能还可以尝试什么、
嗯、
我们就去做这件事情，其实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去执行跟落实它，然后保持你的耐心往对的方向走，很多事情它是会有所结果。我觉得多听听自己的声音，不要太常的一直去跟旁边的人去做比较，虽然孝顺父母是好事啊，但是我觉得也不要全然都只听着父母告诉你人生该怎么走，因为我觉得社会上有太多的人事物会去定义你怎么做才是成功，怎么做才是标准，但其实我认为并不尽然，应该是适合你自己，你自己开心同时可以发展的好，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会建议不管想走哪路，先跟自己内心聊一聊是不是你真的想做的事情，如果是的话那就全力冲刺，成功了那当然恭喜你，就好好做下去，那失败了也不要紧，我们去修正它或是我们换一条路走，就人生没有这么的严重、
嗯、
也没有这么的辛苦，机会都是有的，都可以自己想办法去争取让它变得更好，但相对的机会有时候来了你没抓住，它也有可能就突然就不见了，所以我觉得自己要去学习跟衡量去定义什么事情才是相对合适的，这个才是最实在的事情，那这个就是套用在任何的职业身份。
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大伟老师可以来跟我们聊我们有种被开示的感觉，
没有没有，希望没有浪费到大家的时间
我是觉得自己今天这样聊对我来说收获东西也蛮多的、
哦、真的吗？
因为我觉得大伟老师身上有种平稳的力量，
谢谢，
因为毕竟我们遇到很多形形色色的人嘛，很多时候会一不小心就变得有点浮躁，就是心里可能会着急啊，或者是会觉得说啊，我就是一定要赶快干嘛干嘛干嘛、嗯、可是像今天这样子分享很稳定很安定的感觉，说不定大家在听一听的时候也可以把自己比较浮躁的心情沉稳下来。
我自己也会浮躁啦，就像刚刚讲的嘛，通关成长嘛，一定还是有自己浮躁或是负面的地方，但就慢慢一题一题修正、
嗯、
然后尽量不要让这种事情重复的发生、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做法，团队里面去清楚知道你自己担任什么位置，你的稳定或是你的沉稳或是你讲出来的话，很多时候会带给你的团队不同的心情跟不同的动力，每个人都很重要，说出去的话之前还是要去思考一下这句话所带来的效果，就像我当然大可以今天不开心的就讲一些很有情绪的话给身边的人或是指责别人，可是这真的对团队是好的吗？我们扪心自问是吗、
嗯、
其实并不是，很有可能会制造冲突、
啊、
或是制造消极或是对立、嗯、但如果你讲话前多思考个两三分钟调整一下，说不定你的一句话可以改变整个团队的士气，整个团队的动力、
嗯、
那大家就会往好的方向走，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其实团队里面真的好需要这种类型的人哦。如果大家都是这种类型人当然就更棒，
如果自己可以是那当然是很幸运的事情，如果有机会让身边的人也慢慢达到这个个性的话，那我觉得团队的和谐是很有机会越来越好。
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就是大伟来跟我们聊，不管是对于后面的人生的一些见解，或是我们前面聊到关于经纪人这个职业或是 KOL 的业界的一些生态，我觉得这几周非常的有趣也非常的充实、
嗯、
那我们今天青春通识课就到这边，我们下期再见咯，拜
拜
拜
拜。
喜欢这期节目吗？欢迎到 Apple Podcast 留言跟我们分享你的听后感，或到节目资讯栏填写听众信箱许愿想听的主题。想要看更多校园话题可以追踪我们的 IG 104 Student 青春通识课，我们下课咯。